常思己过，增福增慧。孽障紧随着我们的身体，是不会离开的，只会越积越多，不会少的。孽障在身体上只会越积越多啊，想不通的人会越来越想不通啊，吃苦的人会越来越苦啊，有些人打工越来越累啊，有些人傻傻的只会越来越傻啊，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啊，这些孽障只会顺着你成为一个负担，因为你有制造这些负担的种子，所以会长出无穷的孽障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今天吃东西干净一点，把厨房洗洗干净，蟑螂就不会来。你们弄得这么脏了，来一个蟑螂，你们没有清理，它今天爬在里面，过几天十几个蟑螂就会生出来。如果在你们心中有一个想不通的事情，可能过几天之后，你会有几十个想不通的事情。今天你心中有一个恨人家的点子，过几天你可能会有几十个恨人家的因果出来。你今天想赚人家一点点钱，可能以后会赚人家几百块钱。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你刚开始想赚人家一点点，占人家便宜开始的。那些自私的人，到最后偷钱的人，为什么会被抓进去？让他们写出来，他就说，我是从小偷偷摸摸偷妈妈的钱开始的。因为他有肮脏的东西在心灵当中，非但没有擦掉，还助长了他的滋生能力。当外环境适合他这个滋长不好的细菌的时候，这细菌会增长得很快。癌症就是生气生出来的。当一个人没生癌症的时候，他气不大，等到生癌症了，他的气会越来越大，就造成了癌细胞越来越多，造成癌细胞循环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他的毛病就越来越多。所以大家要明白道理，要用正思维把事物反过来看，那就是真如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认为对的事情，你把它反过来看，实际上你有很多事情就想得开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把世界上很多事情反过来想，很多事情你就想得开了。比如你今天失去了一样东西，皮夹子被人家偷掉了，一想，我这个人呐，哎呀，整天不当心呐。你看看我今天皮夹子被偷掉了，实际上我好几次带很多钱都差一点被人家偷掉，这次还好，就几十块钱，我接受教训了，我以后要好好保管，不能乱放皮夹子了。如果你这样反过来想这个事物，你就会越来越聪明，你就会防止很多事情的发生。要反过来看，为什么中国人讲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很多人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碰到一个好的事情，让他突然之间醒悟。很多人学佛就是在人间碰到太多的烦恼，但是你不去想，你永远找寻不到这个柳暗花明。你没有找到这个花，你就永远得不到光明。而这个花就是我们心中的莲花，有了这朵莲花的盛开，才会让你增长出无穷无尽的磁场。这个磁场就是你的智慧。 因为莲花洁白无瑕，当莲花开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干净的。当莲花在你心中开放的时候，实际上你的环境外环境是很干净的，就不会有污染上你的身。把事情反过来看，比如今天我生病了，反过来教育了我要注意身体，我要更加当心，你就不烦恼了。我曾经去赌博过，因为赌博输了，我才知道这个赌博是很害人的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反过来不就好了吗？今天我离婚了，就是因为我找朋友的时候没有太当心，太草率。今天孩子对我不好了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教育好他。所以我现在很后悔，我以后更要当心。你反过来想，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，不会生气了。要记住，我们要找到的真如，就是要忏悔消孽，就是要经常学会忏悔，学会，哎呀，我又做错了，我真对不起呀，人家讲我了，哎呀，我又做错了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不行呀。很多徒弟现在就是，哎呀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一天到晚，我错了。从境界上来讲，他嘴巴里说我错我错，是他认为自己是错了，他是蛮好的。但是你对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，你忏悔之后要改正的，不是说我错了而不改。你们过去感情上出现过问题的人，现在都知道感情上我要当心了。念经可以去除很多的业障，但是要好好念经。很多的业障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不能再造业。这边嘴巴里说，哎呀，我改我改，我再也不搞钱了，接下去又去搞钱。就像有些人一样，对师父的法门如果不理解的话，你也不要去说坏话。你不理解，你说了坏话，你造了口业，你一定有恶果的啊。只有不做坏事，你的福和智慧才能慢慢增长。如果你至今还在不停地做坏事，你的福和智慧都会慢慢减少。有孽障，智慧就会离开你。因为当你身上有孽障的时候，智慧就没了。一个人有福德的时候，他的智慧就在他身上。为什么有些人很能做生意啊？因为他有智慧。他为什么有智慧？因为他有福德。德是后天所为，福是先天所为。福气是你前世所修，而德行是靠你今世所为。比如你今世对人家好，对人家道德，大家都喜欢你，做事情有德行，你有福，那是因为你前世有这个福气，所以才造就了你做这个公司，做这个生意。所以福德要一起修，我们才会有智慧啊。有了智慧之后，人家才会说是福慧双修啊。实际上慧是靠福修来的，就是靠你的德才能修到的。师父今天的成就，师父首先有福，这点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也要师父自己有德啊。有多少人有福气，但是他没有德啊，他最后就失去了。难道很多人没有机会吗？有啊。 但是他不珍惜呀。要明白，我们的身口意要守好，要管好，不要让它有所增长，不能有业增长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脑子里想什么，你的嘴巴里讲什么，你的动作行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守住身口意，绝对不能乱讲，绝对不能乱做，绝对不能乱想，实际上就是讲想做。打人是做，骂人是嘴巴里说，意念恨人家，这些都是犯罪。所以要守住自己的身口意，不要去想人家不好，不要去恨人家，更不要做出一些行为去伤害到人家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你们很恨人家，你们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脑子里想，观世音菩萨和我打交道的，这个人很坏啊，让他生恶病吧。你试试看，菩萨会不会应验？不会的。非但不会应验，护法神还会给你记上一笔，把你的功德扣除一笔，因为你刚才造了一个意念的恶业，因为你叫菩萨去做这些事情，你本身自己想想就算了，你还要叫菩萨去做这种事情，想想你愚痴到何种地步。你自己恨人家是你自己的小业，你还要报告，就像你很恨这个人，我真想揍他，结果你到警察这里，警察，你帮我去揍他好吗？道理是一样的，你叫执法人员去犯法。管好了身口意，佛菩萨才会加持你。如果你这个人经常嘴巴里乱讲，经常意念乱想，经常动作乱做，你说菩萨会来吗？经常做下流动作的人，菩萨会来吗？经常嘴巴里说黄色笑话的人，菩萨会来吗？你意念里老想这种男女之事，你说菩萨会来加持你吗？要记住，见闻觉知对修行的果没有用。什么叫见闻觉知？就是你的感觉，你知道的事情，你看见的东西，你耳朵听到的事情，见闻觉知所得到的东西，对你修心的果是没有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眼睛看到的东西，你以为是对的，实际上不利于你修心。你耳朵听到的，人家告诉你怎么怎么，对你修心也不利。你眼睛看到的又不是真的东西，所以你所接触的东西都不能造就你好好的学佛学法。见闻觉知很重要，都是空的，没用的，不要去听。所以孔夫子讲话真的很有道理啊，非理勿视，不是理上的事情就不要看，非理勿听，不是理上的事情乱讲话就不要去听，非理勿言，不是礼貌上的事情就不要去乱讲话，非礼勿行，这个不是礼貌上的行为我就不去行动了。所以很多事情要在礼上，实际上这个礼就是礼节，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就是佛礼，佛礼很重要，所以必须要实修才能得真智慧。真正聪明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是个实实在在修心的人，这种人是真的聪明，真的有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实心忏悔了， 菩萨真的会帮助我了。这种人难道不算聪明吗？比如两个孩子在爸爸妈妈面前，一个孩子耍小聪明，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实实在在，你说爸爸妈妈会喜欢哪一个？接下来是哪个孩子得宠？当然实实在在的孩子妈妈喜欢，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修心才有智慧，错了就错了，对了就对了，没有关系。师父继续跟大家讲，我们一切修为是匀速的相应，我们一切修心的行为，它是均匀的速度在相应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修多少，我们得多少是相应的，我们修多少，我们灭掉了多少灾难，它也是相应的。我修的境界越高，我灭掉的业障越多，它也是相应的。比方说，他现在学佛了，很懂道理了，你说他还会说下流话吗？你们这些女孩子上了年纪的人，你们现在跟师父学佛了，你们还会去讲荤笑话吗？如果你修到菩萨的境界了，你还会听这些无聊的、肮脏的、烂笑话吗？所以说，你修得越高，你灭掉的灾就越多，而且你灭掉自己身上的毛病也越多。也就是说，你脸洗得越干净，肮脏的细菌被你抛弃的就越多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比如你脸上很脏的，你马马虎虎擦一遍，怎么擦得干净呢？如果你很认真地擦洗脸，你脸上就干干净净的，这都是靠自己的。洗得越干净，脸上出来越干净。所以要明白，因为随着修为的匀速相应，就是均匀速度的相应，你可以退散一切灾难。比方说，你在山脚底下的时候，你的境界是在山脚底下，那个时候洪水来了，你肯定是往山上跑，你逃得越高，下面的那些洪水就是所谓你的灾难，就越拿你奈何不了。你越往山上走，你境界越高，那些灾越能躲掉挡掉。做人要学会情绪控制，要懂得尊师重法。你们跟着师父，如果连尊重师父都不懂，你们怎么能够尊重佛法呢？你们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尊敬，你怎么能尊敬菩萨呢？你们现在看看那些小青年，师父走进走出，哪怕碰到看见，他们都要站起来合掌。他们不是对师父怎么样，而是尊重这个法，这个佛法。他们不是对师父个人，因为师父弘的是这个伟大的佛法，所以他们尊重的是伟大的佛法。他们自己合一合掌，他们就提醒自己，我今天在学佛，他们就少一点坏的念头。你们听得懂吗？不要以为人家在作秀，人家是真心的。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。尊重自己就是尊重人家，尊重人家就是尊重自己。你连人家都不懂得尊重，你根本就不懂得尊重自己。你连人家都看不起，谁会看得起你呢？这个道理运用到宇宙空间一切人间，连鬼神我们都要尊敬，何况人呢？师父给你们说的这些白话佛法真的是好得不得了。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一定要真愿实心，愿力要真，心要实。我实实在在，真的无所谓。我放弃我的名和利，我就好好的修心念经，你看看你会得到些什么。要用智慧，要幻化人间，要无中生有。听到这句话，很多人会想，无中生有是什么？哎呦，不好的嘛，造谣的叫无中生有啊。其实在佛法中说，要让这个本来虚假的世界，你要没有生出有的心。什么意思？明明这个世界很肮脏，但是你很干净，站立在人间，就是有了，有了境界，有了很高尚的东西，叫无中生有。另外，应该要有中化无。你在有一切的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又要听明白，所有一切都是空虚的，都是无的，都是无常的。所以你的意思要不停地转换，你必须要借假修真。虽然我知道这个身体早一点晚一点都会进入棺材的，但是我就是要在没有进入棺材之前好好地保养好身体。我活在人间一天，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观世音菩萨，对得起全世界的众生。我每一天都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每一分一秒我要做到帮助人家，这就是境界。只想着人家，不想到自己。要活好每一天，必须要珍惜每天。你想活好，你连珍惜都不懂，你连师父都不懂得尊敬，你连佛法都不懂得尊敬，你怎么能有真愿真力呢？法身是体，报身是相。我记得几年前给徒弟开示的时候，就讲到法身和报身。有人还专门写了封信，叫师父多讲讲报身和法身的关系。你们后面来的弟子把白话佛法多看看，我都讲过。应身是作用在身体上，应身实际上是身体上受的，报身就是你这个身体今天所受的报应，法身实际上就是你的灵体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要记住，要让世界上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圆满，要知道自己常忏悔啊。你想要在人间活得舒服，你就要不停地忏悔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不要去跟人家争，要经常说对不起，要经常忏悔，常说对不起，我做错了。做错了并不能破坏你的形象，而真正恶劣的形象是明明做错了还不承认自己的错。比如两个孩子吵架，一个孩子说，妈妈我做错了，你不会讲他怎么样。另一个孩子在狡辩，我又没做错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会恨得不得了，因为你知道他在吹牛说谎。你说哪一种形象对你来讲更能让你接受啊？要常思己过，要常带感恩之心。谢谢师父星期三帮我们开示，帮我们洗心灵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，你就会很谦卑。只有当一个人常感恩人家，常常忏悔自己，这个人才会谦虚，才会让所有的人尊敬。 只有嘴巴里经常说对不起的人才会受人尊敬啊。经常说我没有做错啊，我怎么做错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做错。人家在背后把你骂死啊，那你真的是活在虚假的面子里了。做错了就做错了，你是谁呀？什么都不要讲。我经常跟你们讲的，不要在师父面前讲道理。你有什么道理好讲的？人间很多事本来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，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啊？被人家骂有道理吗？被人家误诊了死在手术台上，家属都签过字，有道理可以讲吗？家里有人欺负你，你有道理可以讲吗？为什么他能发财你不能发财啊？为什么他有名你没名啊？为什么你能舒坦他不能舒坦啊？到了最后，没有道理可以讲，只有因果。要活在当下，平平安安就是福。你们跟着师父在学佛学法，要懂得珍惜，要自强自立，克服自己的困难，努力精进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